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
我们今天读经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
方便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方便的请起立，我们一起读。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何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住往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今天我们停了这么长一阵子，我们继续回到约翰福音来一同学习。
我们停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又会回到约翰福音来一起学习。
十三章的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最后的这些言论的一个背景。
我们在第十三章看到耶稣在最后的一些讲话的背景。
我们记得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和门徒一同用最后的晚餐给门徒洗脚。
我们记得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帮门徒一起为门徒洗脚，同埋一起在这个最后晚餐。
然后他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然后他给他一条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可是中间他还插进去一个小插曲。
那他中间就插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犹大的背叛，
就是犹大的背叛。
然后最后还有彼得的否认他，
然后有彼得的否认他。
所以十三章就这样的 ABCD 这样分下来。
那这个十三章就是 ABCD 这样分下去。
所以从耶稣的立场来看呢，这十三章是一个很凄凉的一幅图画。
就是从耶稣这个立场来看呢，这个第十三章是一个很凄凉的图画。
可是约翰偏偏，
但是这个约翰偏偏是将它变成这个 ABCD 这样的插来，
就似乎在把耶稣的爱和门徒的爱来做一个对比，
也是将耶稣的爱和门徒的爱来做一个对比。
一方面他在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稣爱属他的门徒爱到底。
在十三章第一节就讲耶稣是爱去属于他自己人，就爱到底。
第十三章第一节，
第十三章第一节。
然后第十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的门徒犹大呢，在十三章二十一节呢，就是要中间一个人要卖他，
因为有在当中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要卖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说我心里有忧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就说我心里忧愁。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一方面在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像他爱他们一样。
就在十三章第三十五节，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爱他，好像爱他自己一样。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三十八节，他说，他们当中十二人当中有一人呢，就是跟耶稣最亲近的彼得呢，要否认他。
但是在这个三十八节，可以讲到在他们当中里面，帮耶稣很亲近的彼得会否认他，
而且不止一次，还否认三次。
不但只是一次，而是三次。
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能够凄凉到什么地步呢？
咁你呢幅图画系凄凉到边个地步呢？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哦，耶稣他是神嘛？
我哋可能会话，哎，耶稣系神啊。
当然没错。
当然是没错。
可是就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都常常会看到神的子民来用对神的背叛，对神的叛逆来回应神的爱。
我们在历史上面时看到神的选民时时用去用他们的叛逆来回应神的爱。
可是耶稣他也是有感情的人。
但是耶稣也是有感情的人。
只是他的感情里面没有掺杂着罪。
而是在感情里面没有掺杂了罪。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在十四章可以看到耶稣完完全全的他的心是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在十四章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看到耶稣的心思是怎样的。
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信神。
他告诉我们怎样信神。
怎么样往神那里去的道路。
怎样往神那里去的道路，
然后他怎么样的让我们向我们显示这个天父，
然后怎样向我们显示天父。
所以我们先来看十四章，这四章呢分这一到十四节分成很清楚的三段，
在这个十四章分成很清楚的三段。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就是相信神。
在第一到第四节就是相信神。
之前在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了耶稣他要提到越犹大的背叛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忧愁。
在十三章的时候，耶稣提到犹大的时候，他说心里忧愁。
现在十四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但是在这个十四章第一节，他就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
为什么耶稣忧愁？为什么门徒又心里忧愁呢？
为什么耶稣又忧愁，门徒又要忧愁呢？
他们所忧愁的是同样一回事吗？
这个忧愁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耶稣很明显的他忧愁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要卖他，
耶稣的忧愁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
也很明显的门徒们忧愁因为耶稣就快要离开他们走了，
门徒的忧愁就因为耶稣可能要离开他们了。
在表面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门徒跟耶稣相处了三年多，然后耶稣要走了，他们有点舍不得。
当然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门徒帮耶稣已经相处了三年多，但是耶稣要离开的时候门徒有所忧愁。
可是如果我们再往深一点来看的时候，
但当我们往深一点来看的话，
他们其实在期望耶稣带领他们起义来对抗罗马政府，
而是他们期待耶稣带领他们这样去起义对抗罗马政权，
让犹太人呢他们能够得到释放，
然后这样呢犹太人就得到释放，
就像一百多年前马加比的时代一样，
就好一百多年前的马加比时代一样，
就是马加比家族他们把这个打起义对抗这个塞琉古的帝国，然后让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重新得到自由。
是马加比的家族对抗这个塞索琉古帝国的听以致他们可以得到释放。
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耶稣就要走了。
但是事情没有任何都没有发生过，耶稣就要走了。
那么他这段时间他们是白跟了耶稣吗？
他们难道这些他们就白跟了耶稣吗？
所以看起来耶稣和门徒他们的确是因着两件不同的事来忧愁。
咁喺表面上睇嚟，耶稣同埋啲门徒系的确有呢两件咁嘅唔同嘅个方向嘅忧愁。
可是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终他们忧愁的是同一件事。
但系我睇让大家可以睇得到，佢其实都忧愁，其实系同一件事。
这件事不是他们所忧愁的什么事，是因为这件事呢显示耶稣的心肠。
喺呢度呢件事显示出耶稣嘅心肠。
就是耶稣他对门徒以及对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的心肠，
亦是对我们 今天跟随他的门徒的心肠。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耶稣对犹大的那种忧愁，
一方面耶稣是对犹大那种忧愁，
因为他说犹大要卖他，
因为他说犹大会卖他出卖他。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在为这个不成器的门徒而心里可能会感觉到一种厌恨，
可能在这个不成才的门徒里面所的厌恨，
因为他那么的相信这位犹大，甚至把他们整个群体的钱交给他管理，
他很相信这个犹大，甚至将他这个团体的钱交给这个犹大。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事实并不这样。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耶稣的这个画像，
我们在新约里面见到耶稣这个画像，
是充满着恩典和真理，
是充满着恩典和真理，
充满着怜悯和公义，
充满着这个怜悯和公义。
所以爱德华他描述耶稣的爱就像那个上次说过，就是无底无边的一个海洋一样。
爱德华这样去描述耶稣的爱，好像一个海洋这样，是无边无底的。
所以任何一位罪人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饶恕，
所以任何一个罪人都能够来到面前得到他的饶恕。
可能我们想或者是我们得到这样的教导，
我们可能得到这样的教导，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然后我们犯罪的话，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再犯罪的话，
圣洁的神他一定会离弃我们，
圣洁的神一定会离弃我们，
不理会我们，一直到我们认罪，
一定会不理我们，然后直到我们认罪为止。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事实并不如此。
当像你我这样的信徒犯罪的时候，
当好像你和我这样的信徒犯罪的时候，
神在耶稣里面更加的来就近我们，亲近我们，
神藉着耶稣更加去靠近我们，亲近我们，
更加的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
更加用向爱来浇灌我们，
甚至让我们看到他的钉痕手，他受伤的身体，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爱我们而做的。
甚至俾我哋睇到佢个手嘅钉痕，佢肋骨里面嘅刺伤，然之后表现出佢对我哋嘅爱，
让我们悔改得五体投地，
令我哋可以悔改得五体投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犹大这么的忧愁。
咁正正系点解耶稣对呢个犹大咁样忧愁？
他就希望犹大悔改。
他是很希望犹大会悔改。
另一方面呢，耶稣也为其余的十一位门徒而心里忧愁。
他也为这个十二个门徒来忧愁。
他不想让他们因为他即将到来的被逮捕了而让他们绝望失去希望。
他不想令他们因为他即将会遇到这个逮捕，然后他们失望。
所以他希望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他想去令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所以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也是我们常常我们信徒常常安慰在忧伤在困苦中的人一样，你要信神啊。
所以有时我们都是藉着这样来安慰其他有忧伤的人，你要信神啊。
可是我们常常就没有解释信神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们有时没有解释信神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是信那一位神呢？
那也是没有解释到究竟信哪一位神呢？
因为门徒他们都是信神的犹太人，
因为门徒都是信神的犹太人，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你们也当信我。
所以耶稣告诉你，你信神当信我，
因为他就是唯一为神差派来拯救他的子民的人，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差派来拯救子民的神。
换句话说，单单信神是不够的。
所以换句话说，单单信神是不够的，
反而呢，就是信耶稣就是信神，
反而是信耶稣就是信神。
反过来信神不一定信耶稣，
那反过来信神并不是代表信耶稣。
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俗的世界里，
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面，
很多人还是信神的，
很多人都会信神的。
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信一位神，可是这个神是没有圣子没有圣灵的。
耶和华见证人亦是信神，他信神，他信神，这个神就是没有圣灵和没有神子。
共产党也是信神啊，
共产党也是信神。
这个神是谁呢？
那这个神是谁呢？
要信党信政府，
要信党信政
府，这就是他们的神，
这个就是他们的神。
现代人也是信神，
现代人也是信神。
他们的神是什么呢？
他们的神是什么呢？
是金钱，是科学，是理智，
是钱科学和理智。
所以归根究底呢，
所以归根究底
就是人在把自己当作神，
是人将自己变成神，
来人自己来决定要信什么，
人来自己决定要信什么。
所以耶稣再继续讲下去，让门徒知道信他呢是什么意思。
那耶稣给他的门徒知道继续信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信他就是信他的应许，
信他就是信他的应许。
那么他应许他们什么呢？
那他应许他们什么呢？
表面上他看起来就是说他应许他们，他要到天父的那个大豪华别墅里面去准备他们要给他们准备他们要住进去的这个房子。
他要讲俾你听，就是他会在天父上面那里准备一个豪华别墅来预备他们为他们的住处，
而且还是每个人一个房子，因为那个别墅很大，然后不希望他们是一个人挤在同一个房子里面。
这间屋是很大的，这个豪宅是很大的，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地方，不需要挤在一起。
然后他还会回来接他们，让他们可以和他一起。
他也会回来这样接他们，跟他们一起。
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完全错误。
这个这样的理解不是完全错误。
可是偏差却偏偏偏差在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咁关键系差喺最关键嗰度。
因为耶稣去为他们预备地方、预备房子的那个地方，不是在那个豪华别墅里。
耶稣为佢哋准备嗰个地方，唔系嗰啲豪华别墅里。
所以再讲一遍，耶稣不是去那个豪华别墅去为他们预备那个房子。
换句话讲，耶稣唔系去一个豪华别墅嗰度为佢准备地方。
而耶稣去十字架为他们预备天堂的房子，
而是耶稣要去十字架上面为他们天堂预备地方。
除非耶稣去十字架，那么我们在天父的家里没有一丝一之地。
如果不是耶稣上十字架，我们在天父的地方里面不可以有一个地方。
当耶稣去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天堂的房子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天堂这个地方就为我们预备好。
所以如果耶稣直接上天堂去，没有到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如果耶稣直接上了天堂，没有上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然后耶稣的应许的第二方面呢，也是很明显。
耶稣应许的另一方面也是 很明显。
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若去为你们准备的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去那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个应许已经成为每一个世界上的信徒的唯一希望。
这个应许已经是所有世界上面的信徒唯一的希望。
无论那个基督徒是住在几十亿几百亿的豪华别墅，还是住在那个泥泞的小屋里，
无论你是住在成个百亿 的屋里面，或者你住在一个茅寮，
这些住在无论是这些住在泥泞小屋里的人，都不知道下一餐要吃什么的那种人，
甚至到你住在泥泞的小屋里面，甚至听日不知要吃什么的处境。
无论是住在活在几千年之前的信徒，或者是如果耶稣我们还没有来，几千年以后的信徒，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盼望。
所以无论几多年之前的基督徒，或者耶稣之后的基督徒，都是有同一个盼望，
就是等候耶稣再次回来接我们，
就是等着耶稣回来接我们去。
这也是神差派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
亦是神差派耶稣来世界这个是一个目的，
让他神的子民能够在耶稣里面把都聚集在神的面前，
是这个神的子民可以在耶稣那里一起聚集一起。
那这样的一个应许怎么样安慰耶稣的门徒呢？
那这个应许怎样可以安慰耶稣的门徒呢？
这样的应许怎么样安慰今天的我们呢？
那这个应许怎样去安慰今天的我们呢？
有了这样的应许，耶稣把他门徒的这个眼光视野把它投到将来，
咁耶稣就将我哋嘅门徒嘅视野眼光就投到去将来嗰度，
就是到那个被保证的永恒里面，
就系被保证永恒嘅里边。
因为在那个永恒里面，他们会和耶稣永远的在一起。
因为佢喺永恒里边就帮耶稣永远在一起。
在眼前呢，他们还继续被罗马政府打压，
喺当时仍然系俾罗马政府嘅压迫打压。
可是他们已经被应许。已经为他们预定了那个天上的房子，
他们已经为了他们预定在天上的房子了。
同时呢，耶稣也会差派给他们超自然的帮助，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将来。
耶稣也差派一个保惠师在超自然地去保护他们，
这是下一堂我们要讲的。
这个是下一堂我们要讲的。
可是对你和我今天，
但是对你帮我的今天，
我们是活在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之后的这群人，
我们就是死在活在这个耶稣被就死升天然后差圣灵来的那个时间，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应许是绝不会偏差的，
我们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应许的绝不会偏差，
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还是要回来接我们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是会回来去接我们的。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第14章5到7节，就是到神那里的，往神那里去的路。
现在要我们看这个14章第5到7，然后往神那条路。
所以当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马一点都不稍停。
多马一点都不停。
他就立刻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呢，怎么去呢？
多马立刻就会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要感谢多马。
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多马。
因为他这样问了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答案呢，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核心词。
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核心的答案。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们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藉着我可以去到父那里去。
所以在多马跟耶稣的这个交谈中，我们看到这有两个成分。
我们在和耶稣和多马交谈中，我们看到有两个成分，
就是耶稣要去哪里，然后那个去哪里的路怎么走，
耶稣要去哪里，去哪里那条路怎么走。
之前耶稣已经说了他是要去十字架来为他们预备，在父的家里为他们预备地方。
耶稣之前已经有讲过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在父里面会为他们准备住处。
因为如果他没有去十字架，那门徒在父的家里没有地方。
所以如果他没有上十字架，门徒在天堂就没有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他去十字架就是为门徒的缘故。
他上十字架就是为门徒的缘故。
为什么他是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目的就是让门徒可以与他，然后他与门徒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门徒帮他一起，他帮门徒一起。
所以这里说在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他说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
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最终目的就是天父的家里。
所以耶稣最终的目的就是天父的家。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耶稣要往哪里去，
现在我们知道耶稣会往哪里去，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道路怎么样去。
我们现在要知道道路是怎样去，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到天父的家里去呢？
我们怎样，究竟是怎样可以去到天父的家呢？
比如说你在要去一个朋友的家，那个朋友的家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你迷路了。
如果你要去一个朋友的家，你的朋友家住在一个很偏僻的乡村地方，
然后你在附近看到一个人，然后你就走过去问那个人。
如果你走迷失了路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一个人在周围，你就会问他，
然后那个人的答案就是你要去那个地方啊，我就是道路。
咁如果我影帮你讲，佢话你要去嗰个地方，我就系道路。
那如果他这样跟你说，我就是道路，那你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咁如果佢咁样讲嘅时候，你应该点理解呢？
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告诉你怎么走，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什么街名，他怎么告诉你呢？
或者佢根本就唔识点样讲你听，因为嗰个地方又冇街名，又冇成，咁点样讲你听呢？
所以与其告诉你讲得很辛苦，他说我带你去吧，我就是道路，来你跟我做我去吧。
咁干脆讲嚟讲去好辛苦，不如干脆我带你去啦。
或者是你的你要去的地方呢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市区，就是一个 gated community。
或者你要去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封闭式的社区。
那如果没有他带你进去，你根本进不去。
如果没有他带你进去，可能你进不到去。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耶稣的答案呢，就是要看这个上下文。
我们要理解耶稣的答案，就是我们看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上下文就是他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耶稣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他在回答多马的问题，就是去天父的家的道路。
他这样要回答，就是回答多马的问题，就是这样就要去天父那条路。
所以在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面，这很自然的，这个道路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焦点。
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就是我们主要的主题。
然后这个 真理生命呢，就是在解释耶稣怎么样成为这个道路。
咁咧，呢个真理同埋生命就解释耶稣点样系呢个道路。
在这这个道路也在这三者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因为耶稣接下来还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个道路的重要就是耶稣也跟住会讲，佢话冇人藉着我就唔去到，唔可以去到父嗰度。
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去天父那里的那个道路呢？
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去天父嗰度嗰条道路呢？
答案就是耶稣是道路，去父那里的道路。因为他是父的真理，他也是父的生命。
他要去，因为耶稣就是道路，因为他就是这个真理，他也是这个生命。
作为父的真理，
就是父的真理。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神既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父显示自己这个真理的最完整也是最权威的一个道路，
就是耶稣咁样喺度咁样显现佢真最完美嘅道路，同埋好完最完美嘅真理。
我们要到父的面前呢，我们必须要借助他来认识耶稣，借助耶稣来认识父。
我哋要去到父嘅面前，我哋要藉住耶稣嚟认识父，
也借助耶稣所说出的话、耶稣所行出的事呢，来认识这位父。
亦藉住耶稣所讲嘅话、耶稣所活出嘅嚟，就认识父。
这就是父的真理，
这个就是父的真理。
耶稣他也是父的生命，
耶稣也是父的生命。
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看到这个永生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最频繁。
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在这个永生里面看这个约翰福音看得最
频繁、最常、
最常用、最频繁。
这个永恒的生命也是耶稣所赐的，
永恒的生命也是耶稣所赐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
叫每一个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以致得到生永生。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父面前，如果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而这永恒的生命也唯有耶稣能给我们。
这个永恒的生命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
所以总归一句来讲，因为耶稣他是真理和生命呢，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到神那边的道路。
因为耶稣是这个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才可以带领到我们去神那条道路那里。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我们活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那里，
我们的口号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的口号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或者说每一个宗教都叫人做好事学好的，
所以每一个宗教都是道人向善。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很害羞，也不好意思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到天父到天堂的道路。
有时基督徒也不好意思这么说，其实耶稣是唯一一条路可以去到天堂那里。
我们必须想想使徒彼得在公会面前他所做的这个见证。
我们要这样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彼得在公会面前所做这个见证。
当时他们都在凶神恶煞的看着他的时候，
当大家都凶神恶煞地看着他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这样说，
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这样说，
除他以外，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除他以外，即是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现在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就是向我们显示父。
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就是向神向父的显现，
就是第八到第十四节，
就是八到十四节。
所以耶稣回答了多马的问题，
耶稣回答了多马的问题，
然后耶稣就说，如果门徒认识了他，他们也会认识父，也从耶稣的身上看见了父。
他说，如果你见到耶稣就认识到父，见到耶稣即是看到神。 就睇到父。
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第二节，第三节说耶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
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就是讲得很清楚，神本体的真相。
中文说真相，可是在英文叫得更加的贴切，就 exact 的 imprint， 就是 exact， 就是很正确的，
很正确的真相。
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父。
他们当看到耶稣的时候，就看到父。
可是彼得腓力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认识耶稣就认识父，那腓力就立刻很兴奋的告诉耶稣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
咁呢个腓力就好，就是直接问了耶稣，他说你请你将父显现俾佢睇。
那耶稣就稍微轻微的责备腓力，
咁就系好轻微咁样责备呢个腓力。
腓力，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请求呢？
你点样会有个咁嘅请求呢？
我已经和你在一起已经超过三年了。
我帮你一起已经有超过三年了。
你还不知道你看到我就看到父了吗？
你仍然知道睇到我即系睇到父吗？
腓力就像我们多数人一样。
腓力就好似呢个一般人咁。
他想看到神的荣耀，他想亲身经历神的荣耀。
他要亲眼见到神的荣耀，同埋经历神的荣耀。
可是他并不意味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咁佢唔明白意味着乜嘢？
他可能听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谈到他们在山上看耶稣变相的时候那种光景。
可能佢哋听到呢个雅各等等，佢哋喺呢个山上面见到耶稣变像嗰时候嘅样。
即便耶稣已经吩咐那三位不可以向别人说，
甚至耶稣已经讲俾你听，你唔可以帮人哋讲。
可能他们说漏了嘴。
可能都漏了嘴讲到。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常常听人说，有人说，如果我看见神，我就会相信他。
你其实我哋一听到人哋讲话，当我亲眼睇到神，我就相信佢啦。
可是他们一点都不理解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看到神的荣耀，他们会死的。
但佢哋完全唔理解神系圣洁嘅，当佢睇到神嘅真相，佢哋会死嘅。
甚至摩西当他和神面对面的神和他面对面讲话的时候，
甚至到摩西帮神面对面对话的时候，
出埃及记说就好像人跟朋友谈话的时候，
所以好似出埃及咁，好似人帮朋友讲话咁。
当摩西请求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
当摩西请求神显出佢个荣耀俾佢睇嘅时候，
神只允许他看你神的背部背面。
神就容许去看他的背后，
因为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他说你不可以见到我直接见到我的面，因为人看到我的面就会不能存活。
可是另一方面呢，神也是要把他自己的荣耀显给他的子民看。
但是另一方面，神也是要用他的荣耀显给他的子民看，
只不过用一个不致死的一个方式，
是不至于死的方法来看给他看。
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
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的时候，
神就颁布给他们十诫，
神就颁布给他们十诫。
然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
然后他的子民又看到雷光闪电角声山上冒烟，
这些都显示着神的降临，
这些都显现了神的降临。
所以他们就惧怕颤抖，
他们就颤抖那么好惊怕。
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
那他立刻就要求摩西说，求你们和我说话，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亡。
所以那时候摩西就是百姓跟神的中间人的中保。
所以当时的摩西就是人帮他的子民的中保。
现在这个中间人这个中保就是耶稣。
现在这个中保就是耶稣。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所以第一章约翰第一章就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在这个父的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向我们显示父呢，不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保而已。
所以耶稣不是单单在我们面前，就是做一个中保而已。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两次重复的提到，
他在这经文里面重复两次这样讲到，
他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所以他两次的挑战他们说，你们信这话吗？
他两次这样挑战性地问他们，你信这话吗？
因为他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在他里面的父所做的，
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在父在他里面所做的事，
所以就是从这一方面他向他们显示了父。
那在这方面就是显示了他父，就是父。
接下来耶稣说的更加的震撼人心，
继续耶稣所讲的更加震撼人心。
如果他们相信他，就是他显示父，
如果他们相信他是显示父，
那么他们也会做父他们也会做耶稣所做的事，
他们也会做耶稣所要他们做的事，
就是父在耶稣的身上所做的事，
也是父在耶稣所做的事。
而且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这样，
他说并且要做比这事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并且要做这比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那耶稣这里所指的更大的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
那耶稣这里说更大的事究竟是指什么事呢？
难道耶稣所做的事还不够大吗？
难道耶稣所做的事都不够大吗？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不够大吗？
耶稣使耶稣复活难道不够大吗？
耶稣使水变成酒那不够大吗？
耶稣将水变成酒难道不够大吗？
耶稣喂饱五千人不够大吗？
耶稣喂饱五千人难道不够大吗？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神迹，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比耶稣更大的神迹。
可是耶稣没有说出那个更大的事是指什么，
但是耶稣没有讲出更大的事究竟是什么，
只不过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做更大的事。
他要讲给我听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做更大的事，
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要做的更大的事，
就是要相信一个人做更大的事。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要到父那里。
换句话说，这些更大的事就是门徒要在，就是耶稣要在门徒的身上所做的。
换句话说，最更大的事就是耶稣要在门徒身上做的更大的事，
或者是门徒在耶稣里面去做的事，
或者是门徒在耶稣里面要做的事。
而且这些事呢，就是在耶稣到父那里去之后所做的事，
或者是耶稣已经去到父的之后要做的事。
至于什么区别呢？
那有什么区别呢？
耶稣去父那里之后是经过耶稣的复活，经过圣灵的到来。
耶稣去到父那里是经过耶稣的复活和耶稣圣灵的到来，
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向门徒显现了，
耶稣的复活大能已经向门徒显现，
圣灵的降临已经临到每一位信徒的身上了，
圣灵的降临已经临到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
即便耶稣在的，你们看到耶稣在的时候，这些门徒糊里糊涂，耶稣所说的他们都不明白。
即便耶稣在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是糊糊涂涂，不是很清楚。
可是耶稣不在了，圣灵降临了，圣灵指示他们，他们明白过来。
耶稣不在的时候，圣灵就直接来指点他们。
所以自是其意，这个更大的事所指的就是耶稣上了天堂之后，门徒在地上借助耶稣的大能所要做的事。
所以这个大事就是耶稣在天堂里面，这个信徒藉着圣灵做更大的事。
这更大的事还有另外一方面，
这个更大仍有另一方面。
这更大的事呢，就是耶稣借助门徒来做呢，是当他们在耶稣的名里面向他所求的，就是借助祷告向耶稣所求的事，
就是他们藉着耶稣这样可以更加要祷告的大事。
所以接着向耶稣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会做更大的事。
直接我们用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
甚至我们求什么他都会为我们做，
甚至他求什么他都为我们做，
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荣耀神的名，
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名。
只要凡是荣耀神的名，耶稣我们求的，耶稣都会为我们做。
只要是荣耀神的名，我们要求的，耶稣都会成就。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OK，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
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更大的事。
耶稣所讲这个更大的事，
有几次我已经想到放弃了，不要做牧师了。
我有一次我想到我想放弃不做牧师了，
这很辛苦，
因为好辛苦。
我。没有这个能力，何德何能去做这个事？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何德何能去做这个事？
要带领一个教会，
带领一个教会，
要领导一个教会，
要领导一个教会。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这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冒出来，
在祷告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冒出来，
我相不相信主复活的大能，
我相不相信主复活的大能，
我相不相信主会做我在奉他的名所求的事，
主会不会，我会不会做这个为我奉他的名义做的事，
这不是我常常在站在这里所向大家所说的话吗，
我不是时时站在这里为大家所说的话，
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自己信吗，
我自己在这上面站在上面所说的话我自己信不信，
我自己信不信，
我自己信不信，
如果我信的话，
如果我信的话，
那不看我虽然没有这个才能，
我如果信的话，我虽然没有这个才能，
主也会借助我来做更大的事，
主也会藉着我做更大的事，
这更大的事不是说像耶稣那样大的所做的那个那样大的神，
所谓做大事不是好像耶稣那么大的事，
是比我的才能，比我有限的智慧，比我有限的能干更大的事，
而是比我自己所有的能干更大的事，比我能力更大的事，
而且当我奉他的名祈求的时候，
但当我奉他的名祈求的时候，
我在祷告中祈求的时候，
在我祷告祈求的时候，
他也会兴起弟兄姐妹来弥补我的短缺，弥补我的软弱，
他也会兴起弟兄姐妹弥补我的欠缺，
这一切神的儿子要做来要完成，是为了要荣耀父的名，
神的儿子要做一切就是要荣耀神实父的名，
所以总结来说，耶稣在他的最后的 这些、讲话的、一部分里，
耶稣在他、最后要所讲话的一部分里面，
他在安慰、他的门徒，也安慰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
他安慰起所有的门徒，也安慰我们大家，
他去十字架是为了要为我们在天堂预备一个地方，
他去十字架就在天堂为我们预备地方，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到天堂去如果没有借助他，
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到天堂如果不是借助他的话，
正因为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
因为他就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
那么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来成就更大的事，
耶稣也在他里面承受更大的事，
无论我们在他的名奉他的名求的是什么，
他们是奉以他的名所求，无论是什么，
只要是为了荣耀父的名，他都为我们完成，
为着是荣耀神的名，他都为我们成就，
然后他再回来接我们和他在一起，
然后他就会回来接我们上天堂，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在离开、世界离开门徒之前所留下的这些宝贵的话，宝贵的应许，
你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门徒的时候留下你的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得到安慰，
让我们得着安慰，
更能够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
知道神你所成就的大事不是看我们能力的大小，
所以成就神的大事不是看我们能力多少，
而是看我们 多少的相信你，
而是要在我们有多少的相信你，
多少的向你祈求，
有多少的向你祈求，
感谢你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
多谢你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
为我们上十字架，让我们可以上父的家里去，
你上十字架是让以致我们可以上天堂，
祷告奉你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